张廷玉等。张廷玉等，袁继贤，字继通，宜春人。天启五年进士，授官行人。崇祯三年冬，升任御史、监临会试，因纵容携带私藏的举人获罪，贬为南京行人司副，后升任主客员外郎。崇祯七年春，升任山西提学佥事。尚未赴任，总理户、工二部的宦官张仪献有关于朝觐官员携带册文的奏书。袁继贤上书议论此事，说这项命令若施行，上自布政使、按察使，下至知府、知县，无不依次参拜，屏息低头，跪拜在宦官座前，率领天下人做无耻之事，极为不妥。张仪献大为恼恨，与袁继贤互相上奏攻讦。皇帝不听，袁继贤便只身赴任。过了很久，巡抚吴深举荐他廉洁能干，而巡按御史张孙振因请求嘱托未得应允，上书诬告袁继贤贪赃私事。皇帝发怒，逮捕袁继贤，责令吴深回奏。吴深认为袁继贤贤能，斥责张孙振。朱生跟随到京城，拂却诉冤。袁继贤也一一列上张孙振请托的情形及他贪赃受贿的几件事，下诏逮捕张孙振，判罪折数，袁继贤得以恢复官职。崇祯十年，受任湖广参议，分守武昌，率兵捣毁兴国大野山中的江贼巢穴，擒获贼首吕寿子，降服其党羽十余人，诏令兼佥事，分巡武昌、黄州。在黄陂、黄安击退贼寇老回回、隔离岩等七大部，修筑黄冈城六千余丈。崇祯十二年，一任淮阳，触犯宦官杨显明，被奏请降二级调任。都师杨嗣昌因他通晓军事，引荐参与军事。次年四月，升任右迁都御史，府治云阳。不到一年，襄阳陷落，被逮捕，戍守贵州。崇祯十五年，朝廷大臣交相举荐，启用原官、总理和北屯田政事。尚未赴任，贼寇逼近江西，朝廷廷议设置重臣总督江西、湖广、应天、安庆军务，驻守九江。升任袁继贤兵部右侍郎兼右迁都御史前往，贼寇已攻陷武昌，左良玉拥兵东下。袁继贤在芜湖遇到左良玉，以忠义激励他，左良玉立即回师收复武昌。朝廷廷议由吕大器前来接替，袁继贤仍总督屯政。吕大器、左良玉不和，长沙、袁州都陷落，仍推举袁继贤接替。刚抵达镇守地而京师陷落，福王在南京即位，颁发诏书到武昌，左良玉不拜受诏书。袁继贤写信说伦序正当，左良玉才拜受诏书。袁继贤入朝，高杰新封新平伯。袁继贤说封爵是用来奖励有功之人的，无功而封，有功的人得不到鼓励，跋扈而封，跋扈之人会更多。福王说事已施行，怎么办？袁继贤说马士英引导高杰渡江，应令他前往安抚。福王说他不愿去，辅臣史可法愿意去。袁继贤说陛下即位，固然要以恩泽收拢人心，尤其应以纲纪整肃众志，恳请振奋精神，申明法纪。冬春之间，淮上未必无事，臣虽愚钝，愿奉圣驾做澶渊之举。福王面有难色，于是到御榻前秘密上奏说左良玉虽无意图，但他部署多降将，并非孝子顺孙。陛下刚登大宝，人心危疑，意外不可不虑，臣当星夜赶回镇守地。福王同意，于是到内阁责备史可法不该封高杰，马士英怀恨在心。不久陈述治国首邦大计，引用宋高宗用黄潜善、汪伯彦之事，言语又触犯马士英。恰逢湖广巡按御史黄树弹劾马士英十大罪，马士英拟旨逮捕黄树。黄树与左良玉谋划，暗中鼓动将士大哗，要下南京索要军饷保救黄树。袁继贤为此留下江漕十万石，饷银十三万两供给他们，并带黄树申辩，以左良玉倚仗黄树为说辞。马士英不得已免于逮捕黄树。袁继贤既与马士英有嫌隙，所奏之事全部被搁置。次年正月，袁继贤说元旦是臣子拜首称商之日，也是陛下长胆卧薪之时，念及大耻未雪， 因以周宣王的未央问业为可效法，以近来的长夜之饮绝力嬉戏为可警戒，节省土木工程，节制浮华浪费，告诫训育臣工，先放下私斗而急于公仇。陈长叹息30年来突然因三案纠缠血战不已，如要点一书已经先帝焚毁，何必再理会其说法，书若未进城应搁置，若已进城应销毁，至于王者代兴，自古也多异同。陈平、周勃迎立汉文帝，未听说穷究朱虚侯的过失；房玄龄、杜如晦决策秦王府，未听说深究魏征的错误。固然是君主豁达大度，也是大臣宫中善谋，辅助成全其美。请在下宽大诏令，解除监狱中可疑的囚犯，断绝民间株连的案件。福王降旨同意其言。众小人都讨厌袁继贤，裁减其军饷60000，军中有怨言，袁继贤上书争辩不得。又因江上兵少，郑鸿逵的战舰不归还，商议另造船袭九江千市叶世彦在江流劫买木材。叶世彦家在芜湖，与各商人亲近，风还檄文。袁继贤因命令不行，上书弹劾叶世彦。叶世彦同年御史黄尔鼎也弹劾袁继贤，说袁继贤有心腹将校劝左良玉立他宗室，左良玉不从。左良玉曾不拜监国诏书，听说后更加疑惧，上书表明与袁继贤没有嫌隙，黄尔鼎受指使而言，要点应再焚毁。江东人于是交口说袁继贤，左良玉唱和，胁迫朝廷。恰逢京城又有韦太子之事，左良玉争辩不得，于是与马士英等人有嫌隙。袁继贤上书说太子真假非臣所能凭空揣测，若是真则望按左良玉所言行事，若是假则不妨从容审处，多召东宫旧臣辨认，以解中外之疑。书未送达，左良玉已反叛。起初袁继贤听说李自成兵败南下，命部将郝孝忠、陈琳、邓琳起守九江，自统副将汪硕化、李世元等援救袁州，防贼由越州、长沙进入江西境，已登船，听说左良玉反，又回九江。左良玉船在北岸，写信给袁继贤，愿握手一别，为皇太子死。九江市民哭泣，请袁继贤前往，疏解一方危难。袁继贤在船中与左良玉会面，左良玉说到太子下狱事，大哭。次日，船移南岸，左良玉从袖中取出皇太子密谕，胁迫诸将盟誓。袁继贤正色说密谕从何而来，先帝旧德不可忘，今上新恩也不可负，密谕从何而来？左良玉变色，良久才说我约定不破城，改檄文为书奏，驻军等候圣旨。袁继贤回城，在城楼召集诸将流泪说兵谏非正道，晋阳之甲、春秋、曾务可以一同作乱吗？于是相约与他一起聚首。而郝孝忠及部将张世勋等已出城与左良玉合兵入城杀掠。袁继贤听说想自尽，黄叔入蜀拜泣说宁南侯无意图，公若以死击成其事，大事就完了。副将李世春也秘密劝袁继贤隐忍，到前路王文成之事可图。袁继贤以为然，于是出来责备左良玉。左良玉已病重，夜里望见城中火起，大哭说我辜负林侯。林侯是袁继贤的别号，呕血数声于是死去。其子左孟庚密不发丧，诸将推举为帅，移船东下。朝中都怀疑袁继贤、左良玉同反，而南京当时已破，各镇多归降。袁继贤劝左孟庚回师不听，派人告诉邓林奇、汪硕化、李世元不要做不忠之事。邓林奇、汪硕化、李世元避入宛湖中，派人暗中迎接袁继贤。袁继贤已被郝孝忠骗赴其军中，将到湖口，而左孟庚、郝孝忠投降我大清，于是抓住袁继贤北去，安置在内院。到次年3月，始终不屈，于是杀了他。有个叫张亮的，四川人，乡试中举。崇祯时，历任榆林兵备参议，因举荐改任安卢兵备，兼进军讨贼，屡有功。崇祯17年，升任右迁都御史，巡抚其地。福王即位后，张亮听说李自成兵败西奔， 上奏说贼事可成，请求解职观察贼寇动向，督兵进讨，皇帝同意。不久召入京议事，又遣还任。次年四月，左梦庚攻陷安庆，张亮被俘。左梦庚北行，挟持张亮同行，张亮趁间隙投河而死。今生字正熙，休宁人，好学，擅长科举文章，名声轻动一时。崇祯元年考中进士，授官庶吉士。次年十一月，大清兵逼近都城，金生慷慨请求面陈急务，皇帝立即在平台召对。退朝后上书说，臣一介书生，素来矢志忠义，遭遇盛名，日夜为陛下忧念天下事，如今兵逼京畿，不得不急为君父所用。通州、昌平是都城的左右翼，应以重兵戍守，而天津是漕船聚集之地，尤其应紧急防守。当今天下草泽英雄，想为国家效力者不少，在于破格任用罢了。臣所知身府有将才，臣愿仗圣天子威灵，与他训练敢战之事，为国家捍卫强敌，只求陛下立刻采许。身府是个僧人，喜欢谈兵，私下制造战车火器。皇帝采纳金生的话，取他的战车入览，授官都司签书。当日召见，奏对称旨，破格升任副总兵，敕令招募新军，可便宜行事。改任金生御史，参其军事。身府仓促招募数千人，都是市井游手好闲之徒，所需军装武器又不及时供给。而当时大清兵在郊外已久，形势当速战，急出营柳林。总理满贵节制诸军，身府不肯做他的下属。满贵士兵劫掠民间，身府军捕捉他们，满贵就索要回去。金生将两军不和上奏，皇帝立即命金生调户。不久，满贵战死，身府接连在柳林、大井战败，于是在卢沟桥劫车营。大清兵绕到其后，驾车者惶恐不能转动，被歼灭殆尽，身府也阵亡。金生痛伤此事，说身府任职时间短，职前冲锋，遗骸上见使刀刃遍布，若非浴血力战，不会至此。皇帝也哀伤，命给予抚恤。金生耻于无功，请求率参将董大胜兵700人，身府一将古弼兵100人，以及豪杰义从数百人练成一旅，作为刘志伦的骑兵收桑榆之效。皇帝不许。不久，因清河军需告竣，上奏剿骸官房，请求按律定罪，再上书请求罢斥，都不许。东江自毛文龙被杀，兵力弱，士孤。金生因东宫册立，自请颁诏朝鲜，使其联络东江、张海外行事。皇帝虽嘉许其意，但未实际任用。不久上书说，陛下日夜焦劳，每日清理天下之事，实未尝每日接触天下之人，必须使天下人有才无才，以及才的长短，一一衡量无误，方可斟酌安置。以往陛下数次召对群臣，询问无所得，很少和圣意，于是厌弃轻视。陈余望认为陛下交态还不够频繁，顾问还不够多次，不能说召对无益。愿从今以后，隔日御林文华殿，令京清、翰林、台谏及中行、平伯等官轮番入职，广泛咨询，而内外有执掌者，也可不时觐见。政事得失、军民利病、朝廷举措、边塞情形，都与陈宫在燕贤之时考究。岁月既久，品评衡量全都呈现。诸臣有才无才，集才的长短，岂能逃过圣鉴？皇帝未及答复，金生再书恳切言之，终不备用，于是屡次上书请求归乡。后大学士徐光启举荐金生一同修撰隶书，推辞不就，以御史诏也不复任。崇祯八年春，启用为山东佥事，又两次上书极力推辞。湘郡多盗贼，金生团练义勇，为捍卫防御。崇祯十六年，凤阳总督马士英派遣使者李章玉征调贵州兵讨贼，绕道掠夺江西，被乐平利民击退。等到抵达徽州境，利民以为贼寇，率众击破赶走。李章玉隐瞒机变之事，说金生及徽州推官吴祥峰主使。马士英上报，金生两次上书陈述辩解，皇帝查其无罪，不追究。这年冬天，朝廷大臣交相举荐，即命召用，催促入都避见， 未复而京师陷落。福王在南京即位后，破格提拔京生为左迁都御史，京生坚决不肯就任。清军攻破南京，各郡县闻风投降。京生召集士绅百姓保卫绩溪、黄山，分兵把守六岭。宁国的丘祖德、徽州的温璜、贵池的吴英基等人大多响应他。于是京生派遣使者向唐王上表，唐王授予京生右都御史兼兵部右侍郎，总督各路军队。京生攻克了金德、宁国等县。九月下旬，徽州原御史黄树投降清朝，清军从小路偷袭，击败了京生。京生被俘后押送到江宁，他对门人江天一说，你有老母亲，不能死。江天一回答说，我跟着您一起起兵，怎么能不跟着您一起殉义呢？于是两人一同赴死。唐王追赠京生礼部尚书，谥号文义。江天一是歙县的生员。丘祖德，字念修，成都人，崇祯十年进士，被任命为宁国推官，因为有才能调到济南。经人推荐破格提拔为佥事，分巡东昌。山东当地土匪猖獗，皇帝因为给侍中张元始的建议，命令丘祖德和东眼道李克专门负责招抚，土匪大多散去。15年调任宜州。这年冬天，因为兵部尚书张国维的推荐，被提拔为右迁都御史，巡抚保定。16年受考核牵连，被解职等待审理。事情澄清后，以原官代替王永吉巡抚山东。北京城陷落后，李自成派使者招降。丘祖德杀了使者，谋划发兵据守。恰逢中军梅英元叛变，率领部下索要官印，丘祖德于是向南逃奔。福王在位时，御史沈臣权弹劾丘祖德和河南总督黄溪县轻易放弃封疆，皇帝下诏削去官职提审，很久之后才获释。而成都也陷落了，丘祖德无家可归，流寓在宁国。京生在绩溪起兵，丘祖德与宁国举人钱文龙、生员麻三衡、沈寿饶等人各自举兵响应。当时郡城已经失守，丘祖德驻守华阳，麻三衡驻守基亭，其他蜂拥而起的还有十多支部队，约定一起攻打郡城。没有攻克，沈寿饶阵亡，丘祖德退回山中。清军攻破他的营寨，丘祖德被俘，被凌迟处死，他的儿子也死了。过了四天，麻三衡的军队战败，他也死了。沈寿饶是都督沈有荣的儿子，麻三衡是布政使麻荣的孙子。麻三衡起兵后，附近的吴太平、阮衡、阮善长、刘鼎甲、胡天球、冯百家与他一同起兵，号称七家军，都是生员。麻三衡失败后，吴太平等也死了。温璜最初名叫以介，字于石，乌城人，是大学士温体仁的远房弟弟。母亲陆氏守节被表彰。温璜长期做生员，有学问品行。崇祯十六年秋考中进士，被任命为徽州推官。刚到任，听说北京城陷落，立即训练民兵，做保卫的准备。第二年南京也覆灭了，知府秦祖香和各位僚属都逃跑了。温璜于是收缴了所有官印，召集市民安慰小玉他们。京生在绩溪起兵，温璜与他互相呼应，并且转运粮饷供应他的军队，而把自己的家属安置在村民的房屋里。不久京生失败，温璜严兵自首。郡中原来的御史黄树献城投降，温璜急忙回到村舍，用刀砍死妻子毛氏和长女，然后自刎而死。吴英基，字次伟，贵池人，擅长古文和经文，意气昂扬，横立一世。阮大铖因依附魏忠贤被削籍，侨居南京，联络南北依附魏忠贤而失职的人，要挟当权者。吴英基与吴锡故稿，同城左国才、吴虎、沈世柱、余姚、黄宗羲、常州杨廷枢等人写了《刘都防乱攻阶》讨伐他，列名的有140多人，都是复社的生员。后来阮大铖得志，阴谋杀害周彪，吴英基独自入狱看护。阮大铖听说后，急忙派骑兵逮捕他，吴英基连夜逃走。南京失守后，他起兵响应京生，战败逃入山中，被俘，慷慨就死。同时起兵的还有尹明星、吴汉超、庞昌印、谢球、司石盘、王湛、鲁之余。尹明星，字宣子， 崇祯初年考中进士，历任宁国、泾县知县，铲除奸邪，清理弊政，有神明之称。被推举入朝，遭到陈启新的攻击，贬为福建按察司检校。15年春，尚书陈述实务十四事，皇帝很高兴，召他为直方主事，多次被召见回答问题，所说大多符合皇帝心意，立即提拔为本司郎中。周延儒出京督师，命令尹明星从军暂化。周延儒被贬斥，尹明星也被交吏部审理，被除名，很久之后才释放。福王即位后，启用他为员官，不久他称病辞职回乡，留寓在泾县。南京失守后，他与声援赵初焕等人聚城聚守，清军攻破城池，赵初焕战死，尹明星逃脱免死。唐王任命他为御史，事情失败后回乡，死在家中。吴汉超，宣城的声援。崇祯十七年，听说北京事变，谋划招募士兵赶赴国难，恰逢福王即位，才停止。第二年，南京覆灭，他弃家逃到泾县，跟随尹明星起兵。兵败后，藏匿在华阳山中。在此之前，邱祖德、麻三衡各军溃败，退保华阳，有叫徐怀的人部署他们。吴汉超与他联合，连续攻取句容、溧水、高淳、溧阳、京、太平各县。第二年正月袭击宁国，夜里沿着南城攀登，军队溃散，城中追查领头的人。吴汉超已经出城，但想到母亲还在，又怕连累族人，进城自首说领头的人是我，被剖腹，胆有三寸长。他的妻子从楼上跳下摔死。庞昌印，西充人，崇祯十年进士，被任命为青阳知县。南京覆灭后，逃到九华山藏匿，谋划起兵，事情泄露被俘，夜里死在旅店中。谢球、溧阳的声援是千世谢鼎新的儿子，毁家招募士兵，兵散后被俘而死。司石盘、盐城的声援与都司封某一同起兵，兵败被俘。封某说，这个书生是我劫持他做书记的。司石盘说，我是主事的人，为什么要隐瞒？被关押六十多天，与封某一同赴死。王湛、太仓的声援乘以降服，他与哥哥王纯又聚集数百人围城，城中士兵出击，王纯投水而死，王湛被砍死。汝之余历任副总兵，驻守福山。苏州投降后，声援陆世耀聚众焚烧城楼，汝之余率领一千人入城，与清军交战，溃败逃走，汝之余战死。当时为国事而死的声援，还有陆河的马纯仁、邳州的王台甫。南京已经攻下，陆河随即归附，马纯仁在桥柱上题写铭文，抱石投水而死。王台甫在崇祯末年听说宦官再次出任镇守，准备草拟奏书极力劝谏，刚进京城，都城陷落，于是返回。福王时，东平伯刘泽清、御史王谢在睢宁张乐大宴，王台甫穿着丧服直接闯入，责备他们说，国破君亡，这是你们卧薪尝胆，食不下咽的时候反而设酒大会吗？左右的人要鞭打他，王谢说是个狂生，让人把他拉出去。等到南京覆灭，王台甫看着他的粮仓说，这是我种的粮食，吃完这些就死。第二年粮食吃完，他向北拜了两拜，上吊而死。沈游龙，字云生，松江华亭人，万历四十四年进士，被任命为鄞县知县。天启初年征召为御史，出任河南副使。崇祯元年召回任员官，升太仆少卿，拜右迁都御史，巡抚福建。江西妖贼张普威等人作乱，沈游龙派遣游击黄冰清协助剿捕，大破贼军，增加俸禄，赏赐金银，因守丧回家。服丧期满，启用为兵部右侍郎兼右迁都御史，总督两广军务兼广东巡抚。十七年冬，福王召他料理部中事务，没有去，请求葬亲后回家。第二年南京失守，各城望风降服。闰六月，吴淞总兵官吴志奎从海路进入长江，在卯湖节水寨，恰逢总兵官黄飞率领千艘战船从无锡到来，与他会合。沈游龙于是与同乡李代问、张俭等人招募壮士数千人守城， 与两位将领互相呼应，而参将侯成祖守金山。八月，清军到来，两位将领在春申浦战败，城就被包围，不久被攻破，沈游龙出逃，中计而死。李代问守东门，张俭守南门，城破后都被杀。华亭教育虽明勇在明伦堂题诗上吊而死，生源戴红跳池而死。嘉定举人傅宁之参与吴志奎军事，兵败投水而死。清军于是攻打金山，侯成祖与儿子侯世禄仍然固守。城破后巷战超过一个时辰，侯世禄中了40箭被俘战死，侯成祖也被俘。清军劝他投降，不服从，于是被杀。吴志奎、黄飞战败后被押到江阴城下，让他们劝城中人投降。吴志奎劝降，黄飞不说话，城最终没有攻下。后来两人都被杀。李代问，自存我崇祯末年进士，被任命为中书舍人，擅长文章，同时精于书法。张俭，字昆能，考中举人，官至罗源知县。陈子龙，字卧子，松江华亭人，生来有异才，擅长科举文章，同时研究诗赋古文，取法未尽，骈体文尤其精妙。崇祯十年进士，被选为绍兴推官。东阳生员许都是副使许达道的孙子，家中富裕，行侠好师，暗中用兵法部署宾客子弟，想找机会有所作为。陈子龙曾向上级推荐他，没用。东阳知县因为私怨记恨他，恰逢义乌奸人假借中贵之名招募兵士的事情败露，许都在山中安葬母亲，聚会的有10000人。有人报告监司王雄说许都造反了，王雄急忙派使者收捕许都，于是造反。10天之内聚集数万人，接连攻陷东阳、义乌、浦江，于是逼近郡城，不久又退去。巡抚董相恒英是被逮捕，接替者未到。巡按御史左光先用巡抚标兵，命令陈子龙为监军讨伐，稍有俘获。而游击蒋若来击破了他进攻郡城的军队，许都于是率领剩余的3000士卒退保南寨。王雄想招抚贼军，对陈子龙说，贼军巨粮据守险要，官军不能仰攻，非旷日持久不能攻克，我军10000人只有5天的粮草怎么办？陈子龙说，许都，我过去认识他，请让我去查看他。于是单骑进入许都营中，列举他的罪过，晓谕他归降可以免死。于是挟持许都去见王雄，又挟持许都走到山中，遣散他的部众，而带200人投降。左光先与东阳知县关系好，竟然在江边斩了许都等60多人。陈子龙力争没有成功，因平定变乱的功劳，陈子龙被提拔为兵科给事中，任命刚下，而北京城陷落，于是到南京市奉福王。那年6月，他提出防守长江的策略，没有比水师更好的，海州的建议不可延缓，请求专门委派兵部主事何刚训练，皇帝听从了。太仆少卿马绍愚奉命朝见，谈到陈兴甲主持和议的事，福王说，如此陈兴甲应当抚恤。廷臣没有人应答，只有少詹事陈蒙说可以，于是下令给予抚恤，并且追究以前弹劾陈兴甲的人。廷臣鉴于刘孔昭殿上相争的事，不敢说话。陈子龙与同官李清接连上奏，极力劝谏，事情才停止。不久，陈子龙列上防守要策，请求召回原尚书郑三郡都御史易英昌、房可壮、孙敬，皇帝都同意了。他又说，中使四处搜相，凡是有女儿的人家，黄纸贴在额头就被带走，街巷骚动，圣旨未经有私，终使私自搜采，很非法纪。于是下令禁止传播讹言欺诈惑众的人。陈子龙又说，忠心的君主无不身先士卒，所以能光复旧物，现在进入国门20多天了，人情松懈拖沓，与太平时代没有区别，在漏船中清歌，在坟屋中痛饮，我不知道他们最终会怎样。其开始都起源于姑息一两个武臣，以至于所有政令都因循守旧，姑息养奸，我对此非常寒心。皇帝也不听，第二年2月请求回乡中养而去。陈子龙与同乡夏允仪都富有盛名，夏允仪死后，陈子龙念及祖母90岁，不忍离开， 陶遁为僧。不久因接受鲁王部院职衔，联络太湖兵想举事，事情暴露被俘，趁空隙投水而死。夏允仪字仪仲，20岁考中举人，好古博学，擅长写文章。当时东林讲习兴盛，苏州高材生张溥、杨廷枢等人仰慕他们，结文会名叫复社。夏允仪与同乡陈子龙、徐福远、王光成等人也结己社相应和。崇祯十年，与陈子龙同时考中进士，被任命为长乐知县，善于判决疑难案件。其他郡役不能判决的，上级大多交给长乐。任职五年，长乐大治。吏部尚书郑三郡举荐天下廉能知县七人，以夏允仪为首。皇帝召见大臣方月贡等，竭力称赞他的贤能，将要特别提拔。恰逢母亲去世，未能任用。北京事变的消息传来，夏允仪前往拜见尚书史可法，与他谋划心腹。听说福王即位，才返回。那年五月被提拔为吏部考公司主事。他上书请求福满丧妻，没有夫人。御史徐富阳迎合权贵旨意，弹劾夏允仪及其同官文德义在守丧期间接受官职不合制度，因两人都是东林党人。两人实际上未曾复官，无可定罪。吏部尚书张杰立即建议降级调用。不久南京失守，他在山泽间徘徊，想有所作为。听说有人侯洞曾、黄纯耀、徐谦等都已死去，便在八月间写下绝命词，跳进深渊而死。允仪死后两年，他的儿子完纯、哥哥知绪都受陈子龙案牵连被捕，也死了。同社的徐福远乡试中举，因松江被攻破，逃入海上，死在海岛里。侯洞曾，字玉瞻，嘉定县人，是给侍中侯振阳的儿子。天启五年考中进士，被任命为南京五选司主事，因父亲去世而离职守丧。崇祯七年进京，兵部尚书张凤翼推荐他担任直方郎中，洞曾极力推辞，于是改任南京文选司主事，从稽勋郎中升任江西提学参议。给侍中耿史然来督办赋税，其他监司用下属礼节拜见，唯独洞曾与他分庭抗礼。翼王势力正盛，岁试时革除了两名宗室学生，翼王发怒，派人责备洞曾，不为所动，升任广东副使，没有赴任。后被启用为浙江右参政，分守嘉兴、湖州。漕运士兵打伤了秀水知县李相忠，洞曾向巡抚巡案请求逮捕并杀掉了首恶，辖区之内秩序肃然。吏部尚书郑三郡推举天下贤能的监司五人，洞曾在其中，被召为顺天府丞，还没赴任京城就陷落了。福王时被任命为左通政，推辞不去就职。等到南京覆灭，州县大多起兵自保。嘉定的士绅百姓推举洞曾为首领，他与同乡人黄纯耀、张希梅、董用元、马元调、唐全昌、夏云娇等誓死固守。大清兵来进攻，洞曾向吴淞总兵官吴志奎请求援兵。志奎派游击蔡祥带领700人赶来，一战失利，蔡祥丢盔弃甲逃跑，外援于是断绝，城中箭石都用尽了。七月初三下大雨，城角崩塌，他们架起巨木支撑。第二天雨更大，城墙大范围崩塌，大清兵攻入城内。洞曾祭拜家庙，带着两个儿子元衍、元杰一起沉入池塘。西梅、用元、元条、全昌、云娇都战死了。西梅、用元都是举人，用元曾任秀水教育，元条、全昌、云娇都是生员。当时聚众守城而死的还有江阴严应元、昆山朱吉煌等人。严应元字立亨，顺天通州人，崇祯年间担任江阴典史。17年，海贼顾三麻进入黄田港，应元前往抵御，亲手射杀三人。贼退去后，因公升任应德主簿，道路受阻，没有赴任，寄居在江阴。第二年五月，南京灭亡，各城都被攻下。闰六月初一，声援许用倡议守城，远近响应的人达数万。典史陈明玉主持军事，任用徽州人邵康公为将领。前都司周瑞龙停泊在江口，形成犄角之势。交战失利，大清兵逼近城下。 徽州人程璧散尽全部家财充当军饷，自己到吴淞总兵官吴志奎处求援。志奎来了，程璧就没有返回。康公作战不胜，瑞龙的水军也败退，明玉于是请应援进城，把军务交给他。大清兵全力攻城，应援防守非常坚固。东平伯刘良佐用牛皮帐进攻城东北，城中用炮石奋力还击。良佐于是移营到石方安，让僧人去陈说厉害。良佐不久骑马来到，应援以大义立誓，毅然不动。等到松江被攻破，大清兵来得更多，四面发炮，城中死伤无数，但仍然固守。8月21日，大清兵从降伏寺后面城墙攻入，众人还在巷战，男女投池井的自尽者把池井都填满了。明玉用全都全家自焚。因缘投水被拖出，不屈而死。训导冯厚敦传逮官服官帽，在明伦堂上吊自杀。他的妹妹和妻子王氏系好衣带投井而死。乡居中书舍人戚勋让妻子子女儿媳先上吊，然后点火自焚，跟着死的有20人。举人夏维新、生员王华、吕九韶自刎而死。共生黄玉琪，好学，有盛名，精通佛学。与门人徐屈在行堂起兵，以响应城内守军。等到城陷，两人逃走。第二年冬天，徐屈侦察到江阴没有防备，率领14名壮士袭击，没有成功，都战死了。玉琪逃走之后，躲在江北。他的儿子大战、大红被逮捕，兄弟俩争着去死。而玉琪因赤印事件暴露，被逮捕关进江宁监狱。将要行刑时，他的门人告诉他行刑日期，他让人取来衣服自己穿好，盘腿作画而死。朱吉煌，字以发，昆山共生，学问品行被乡里推崇，教授弟子数百人。南京失陷后，昆山商议聚首，但县城严茂才已派使者投降，县人一起抓住并杀了茂才，在6月15日推举旧将王佐才为统帅，吉煌及周世瑜、陶衍、陈大人等共同起兵。参将陈洪勋、前知县杨永炎率领壮士百人相助。佐才也是同县人，曾官至狼山副总兵，年纪已老。大清兵到来，洪勋率水师迎战，战败退回，游击孙志颖战死。城陷，永炎逃走。佐才放百姓出城，自己穿戴官服官帽，坐在帅府被杀。吉煌投东禅寺后河而死。门人孙道明、张骞同日而死。世瑜、衍、大任也死了。世瑜的儿子朝旷、大任的儿子司汉都一起死。世瑜乡试中举，曾任宜丰知县。衍、大任都是生员。当时因守城防御而死的有苏达道、庄万成、陆世堂、陆云江、归之甲、周富培、陆彦冲。代父而死的有沈征宪、朱国士。救母而死的有徐明。自尽的有徐英、王在忠、吴行真。杨文聪，字龙友，贵阳人，是浙江参政杨师孔的弟子。万历末年乡试中举。崇祯时期任江宁知县。御史詹兆恒弹劾他贪污，被夺官等候审讯。事情还没完结，福王在南京即位，文聪的亲戚马士英当权，启用他为兵部主事，历任员外郎、郎中都在京口监军。因金山占据大江之中，控制南北，他请求筑城以加强守备，朝廷同意了。文聪擅长书法，有文采，喜欢郊游，攀附马士英的人大多通过他得以禁用。他为人豪侠自喜，颇为推重蒋业名士，世人也因此依附他。第二年升任兵备副使，分巡常州、镇江二府，兼大将郑鸿逵、郑采的军队。等到大清兵临江，文聪驻守金山，扼守大江而守。五月初一，升任右迁都御史，巡抚该地，监督沿海诸军。文聪于是回驻京口，与鸿逵等军会合于南岸，与大清兵隔江对峙。大清兵鞭扎大伐，点上灯火，夜里放到江中。南岸军队发炮时，以为打退了敌人，每天都奏捷报。初九日，大清兵乘雾悄悄渡江，逼近岸边，各军才知道仓促在甘露寺列阵。大清铁骑冲锋，全部溃败。文聪逃往苏州。 13日，大清兵攻破南京，百官全部投降。朝廷命鸿胪城黄家资前往苏州安抚，文聪袭击杀了他，于是逃往处州。当时唐王已经在福州自立。起初，唐王在镇江时与文聪交好，到这时，文聪派使者奉表称贺，鸿逵又多次推荐，于是被任命为兵部右侍郎兼右迁都御史，提督军务，令其图谋收复南京，加封他的儿子鼎清为左都督、太子太保。鼎清是马士英的外甥，士英派他迎接福王，在淮安遇到福王，福王非常贫困，鼎清周济他，福王与他结为布衣之交，因此非常宠爱鼎清。等到鼎清上朝拜见福王，以故人之子对待他，褒奖他们父子，比作汉朝的大小耿。然而他们父子因马士英的缘故多被人诋毁。第二年，衢州告急，成义侯刘孔昭也驻守处州，唐王令文聪与他一起救援衢州。七月，大清兵到来，文聪不能抵御，退到蒲城，被追兵抓获，与奸己孙林都不投降而被杀。孙林，字武公，桐城人，兵部侍郎孙敬的弟弟。文聪召他入幕府，奏请任命为直方主事，最终一同赴死。当时起兵攻略附近郡县的还有吴毅，字日升，吴江人，天生有履历，放荡不羁。崇祯末年考中进士，福王时到扬州谒见史可法，可法认为他才能出众，上奏授直方主事，作为自己的监军。第二年奉令到江南征饷，还未返回而扬州失守，不久吴江也失守。吴毅逃到太湖，与同县举人孙兆奎、生元沈自宗、自秉、武进、吴福之等谋划起兵。十天聚集了1000多人，驻扎在长白荡，出没于附近各县，道路因此阻断。唐王听说后，授予他兵部右侍郎兼右迁都御史，总督江南诸军。文聪上奏说吴毅斩杀俘获很多，升为兵部尚书。鲁王也授予吴毅兵部侍郎，封长兴伯。八月，大清兵到来，吴毅战败逃走，父亲程旭、妻子沈氏及女儿都投水而死，自宗、自秉、福之也死了，赵奎被俘，全军覆没。第二年，吴毅的同乡周瑞又在长白荡聚众，迎吴毅进入他的营地。八月，事情泄露，被俘死了。福之是钟鸾的儿子。赵奎兵败时担心吴毅的妻子女儿受辱，看着他们死后才逃走，所以被俘，被押送到江宁死了。陈前夫，字元倩，钱塘人，家境贫寒落魄，喜欢说大话，以惊世骇俗。崇祯九年乡试中举，更加广泛交游，做豪放之事，喜欢品评他人，乡里人厌恶他。有人陆培兄弟写文章驱逐前夫，前夫于是避居华亭。16年冬，被任命为开封推官。大河南岸五郡全部被贼寇占据，开封被黄河水灌，城内空无一人，长官都寄居在封丘。有人劝前夫不要去，他不听，骑马赶到封丘。正逢叛将陈永福率贼兵出山西，他的儿子陈德是巡抚秦所侍的部将，捆绑巡按御史苏京离去。前夫招募民兵1000人，向所侍及总兵卜从善、许定国请求，让他们共同剿贼，都不肯行动。前夫于是在17年正月陪同周王渡河，住在杞县，传令召集附近的长官，设置高皇帝牌位，歃血誓死固守。贼寇所设的伪巡抚梁启龙住在开封，其他伪官散布在郡县中很多，而开封东西各土寨公开抢劫，互相攻杀不停。前夫辗转在杞县，陈留之间朝夕不能自保，听说西平寨副将刘洪启勇敢而好义，屡次杀贼有功，亲自前往游说他。五月初五正要誓师，而京城失守，消息传来，于是痛哭，命令部下穿丧服。洪启有兵10000，号称50000，前夫有兵3000，俘虏了杞县的伪官，启龙闻风逃走。于是渡河北上，在柳园大破贼将陈德。当时李自成已败走山西，而南阳贼寇乘机进犯西平，洪启领兵回救，前夫也随他南下。福王在南京即位，前夫传送捷报到来，朝中大喜，立即提拔他为监军御史，巡按河南。前夫于是入朝说， 中心在于进取，王爷不可偏安。山东、河南的土地，一寸一尺都不能放弃。豪杰们劫寨自保的，都伸长脖子等待官军。如果分命翻阵，义军出颍州、寿州，义军出淮安、徐州，那么众星竞相奋发，争着为我所用。再颁布爵赏以鼓舞，计算远近，规划城堡，让他们自己守卫。而我则派督府将帅屯驻精锐部队，在要害处策应，和平时屯田耕种作为粮食，紧急时就披甲登城，一方有警报，前后救援，黄河也不足为守。汴梁一路我联络已久，十天可以集结十多万人。如果能稍微供给粮饷，容许我亲自率领，我当河歌先驱，各藩镇作为后援，河南五郡可以全部收复。五郡收复后，化河为固守之地，南连荆楚，西控秦关，北临赵，喂，上之则恢复渴望，下之则江淮永安，这是今日最好的计策。两淮之上，何必多兵，督府纷纭，都是虚设。如果不考虑对外抵御，专事退守，把土地甲兵之众送给他人，我恐怕江淮也未必能保住。当时开封、汝宁之间排列着上百座营寨，刘洪起的势力最大，南阳有数十座营寨，萧音逊的势力最大，洛阳也有数十座营寨，李继玉的势力最大。各位将领中只有刘洪起想要效忠朝廷，前夫请求授予他将军印信，马士英不听从，却任用他的姻亲岳其杰担任河南巡抚。前夫从九月入朝觐见，顺路回家探亲，只住了五天就急忙赶赴黄河前线。他提出的建议都不被采纳，各镇军队也没有人到达。岳其杰年老疲惫，不懂军事。兵部尚书张敬彦总督河南、山东军务，只是空挂虚名，不能控制各位将领。这年冬天，萧英逊收复了南阳以及泌阳、武阳、桐柏，派儿子萧三杰进献捷报。前夫授予他委任状，给他喝酒，并安排吹打鼓乐，旌旗开道，送他出去。萧三杰大喜过望，前往拜见岳其杰。岳其杰故意摆出威严的样子，用严厉的言辞责问他，诋毁他是盗贼。萧三杰哭着退出，产生了疑心。前夫经过各个营寨时，寨中都敲锣打鼓迎接。岳其杰偶尔经过时，各寨都闭门不出。岳其杰十分愤怒，向马士英诬陷前夫。马士英大怒，年底时召回了前夫，让林兄接替他。前夫也因父母丧事回家。第二年三月，给侍中林有本上书弹劾御史彭玉凯，同时牵连到前夫。马士英因为彭玉凯是自己的亲信，搁置不追究，只命令议定前夫的罪名。在此之前，有一个姓童的女子，自称是福王的继妃，广昌伯留良佐准备了礼品送她前来。前夫到了寿州，看见车马随从传呼皇后驾到，也自称臣子朝见。等到同事进入都城，福王认为他是假冒的，把他关进了监狱。于是责备前夫私自拜见妖妇，逮捕他关进监狱治罪。不久，南都沦陷，前夫得以逃脱回家。听说鲁王在绍兴代理国政，渡江前往拜见，鲁王命令恢复他原来的官职，加授太仆少卿，担任监军。于是自己招募了300人在江上扎营，不久升任大理寺少卿，仍兼任御史。顺治三年5月30日，江上的军队全部溃败，前夫逃到山阴的化龙桥，和两位姓孟的妻妾一同投水而死，时年37岁。当初写文章驱逐前夫的陆培，字昆亭，考中进士，担任行人，奉命出使，完成任务后回家探亲。南京陷落后，听说陆王又投降了，他把绳子递给两个仆人，从容的上吊而死，时年29岁。陆培年轻时很有才华，以文章闻名，品行修养谨慎端正，客居华亭时曾经拒绝了投奔他的女子。沈廷阳，字继明，崇明人，喜欢谈论今世继明。崇祯年间，由国子生担任内阁中书舍人。崇祯12年冬天，皇帝因为山东多次告警，运输通道经常受阻，商议恢复海运。沈廷阳生长在海边，熟悉水路，上书极力说明海运的便利，并且编撰了5卷海运书呈上。皇帝很高兴，立即命令建造海船进行试验。沈廷阳乘坐2艘船从淮安出海，到达天津，只用了半个月。 皇帝大喜，立即加授他为户部郎中，前往登州和巡抚徐仁龙商议海运事务。起初，宁远的军饷通常用天津的船运输，从登州等待东南风转运粮食到天津，再等待西南风转运到宁远。沈廷阳请求从登州直达宁远，皇帝采纳了他的建议，节省了很多费用。崇祯十五年，又命令他前往淮安监督海运。事情完成后，加授光禄少卿，仍然管理这件事。等到京城陷落，福王命令沈廷阳用海船防守长江，不久又命令他监管粮饷事务，供应江北各军。南京失守后，他逃回家乡，后来航海到舟山，依附黄宾卿。唐王在福建授予他兵部右侍郎，总督水师，鲁王也授予他同样的官职。鲁王航海后的第二年，沈廷阳率领水师北上，到达福山，驻扎在鹿苑。半夜飓风大作，船搁浅在沙滩上，被清兵抓获。清兵劝他投降，他不听从，于是被杀害。林汝柱，字大威，福清人，考中乡试，被任命为沛县知县。天启二年，作战击退了徐鸿儒的军队，缉捕妖人王普光的党羽有功，被特别提拔为御史。天启四年六月，巡视京城，平民曹大的妻子和别人家的奴仆争吵，服毒而死。宦官曹静、傅国兴率领众人抢掠奴主家，用大锥子追那家的主人，刑官不敢过问。林汝柱逮捕了曹静，曹静害怕被弹劾，请求接受杖刑，于是打了他五十杖。傅国兴在路上拦截，不停地谩骂，林汝柱把他抓起来关押，他也请求受杖，又打了他五十杖。魏忠贤大怒，立即传旨对林汝柱施以停杖。前几天，众宦官打死了万景，林汝柱非常害怕，逃到遵化。巡抚邓三美替他上书请求免罪，都御史孙伟、御史潘云逸等人纷纷上奏张营救，皇帝不听，最终还是对他施以停杖，革职回家。崇祯初年，重新启用为右参议，分守温处道，他没有赴任。过了一段时间，启用为琼州道，因奸民煽动叛乱被牵连，降级回家。福王时，启用为云南佥事，不久解职。鲁王驻扎长垣，召他为兵部右侍郎，和员外郎林总一起攻打福宁，战败被俘，清兵劝降不听从，被关押，吞金屑而死。林总，字子野，和林汝柱是同乡。崇祯十六年进士，被任命为海宁知县。县里有妖人用箭术迷惑众人，聚集了上千人，林总逮捕并杀了他。南都沦陷后，杭州也没有守住，士兵趁机索要军饷，围着官署大声喧哗。林总惩处了为首的人，并答应了他们的请求。因为海宁城孤立不能守住，他离开了。唐王任命他为御史，改任文选员外郎，在福宁招募士兵。听说唐王被杀，非常悲痛，逃到山中躲藏。等到鲁王航海到达长垣，福清的地方武装请求林总为首领，和林汝柱一起攻城，战死在阵地上。郑维宏，字天玉，江都人，崇祯十六年进士，被任命为蒲城知县。唐王路过蒲城，知道他廉洁，等到唐王自立后，召他为御史。当地百姓相继请求留任，有时不可去的奏书，于是命令他以御史身份巡视仙霞关，驻扎在蒲城。不久又命令他巡抚上游四府，同时监管官务。郑芝龙的部将抢夺百姓的船只，郑维宏斥责了他。郑芝龙向唐王告状，唐王为他调解。但是这时郑芝龙已经怀有异心，撤走了所有守关的将领，仙霞岭二百里之间没有一个人。顺治三年八月，清兵长驱直入，郑维宏急忙回到蒲城，放百姓出城逃走，自己守卫空城。不久被俘，和给事中黄大鹏一起遇难，时年二十五岁。黄大鹏，字文若，建阳人。崇祯十三年进士，担任义乌知县，有能干的声誉。唐王召他为宾科给事中，跟随到建宁，命令他和郑维宏共同守卫仙霞岭，最终一同遇难。当时唐王在延平，听说仙霞关失守，匆忙逃往汀州。守卫延平的是王世和，跟随逃往汀州的有胡尚琛、熊伟，都因殉难而著称。 王世和，字万玉，京西人。崇祯年间考中乡试。南京沦陷后，江西也遭受兵祸，王世和避乱进入福建，被授予吏部司务。他上书陈述时政的缺失，共几千字，唐王刊印赐给文武大臣，并召见王世和入宫应答，对他极为嘉奖，提拔为兵部主事。不到一个月，又提拔为延平知府。八月，唐王逃往汀州，留下兵部侍郎曹富泰和王世和一起留守。不久，警报接连传来，王世和召集父老说，我虽然只做了一个月的知府，应当与呈贡存亡，你们可以赶快离开，不要让数万百姓都死在刀下。众人哭泣，王世和也哭了。他退入内衙，对朋友说，我一个书生，几个月就愧居知府之位，怎敢苟且偷生。朋友劝他不要这样，他严肃地说，君子爱人要合乎道德，为什么要姑息呢？从容地整理好衣帽，关上门上吊而死。胡尚琛，字习公，世袭福州右卫指挥使，喜欢读书，能写诗。继承职位后，又考中武举乡试。唐王时期，担任锦衣卫指挥，升任代理都督佥事，充任御营总兵官，跟随唐王到汀州。唐王被俘后，胡尚琛逃回福州，对家人说，我是世代为臣的人，不能苟且活着，给我采毒草来。他的妾刘氏20岁，愿意一同死。胡尚琛高兴地说，你年轻女子也能死吗？于是整理好衣帽，和妾一起喝下药酒而死。熊伟，字文江，南昌人。崇祯16年进士，被任命为行人。北京和南京都沦陷后，每次喝酒就泪流满面。朋友对他说，从前郎婶说过我没有找到死的地方，你既然有志向，为什么不寻找死所呢？于是前往延平拜见唐王，被提拔为给事中。不久随行到汀州，遭遇变故，随从官员都散去了，熊伟仍然奔赴前去，遇到清兵被杀。赞宇说，王朝兴废的原因难道不是天意吗？金生等人用乌合之众虚张声势，奋力呼喊，想要在明朝已经衰亡之后挽救他的命运，但人心离散，士气涣散，失败接踵而至，又哪里能有丝毫补救呢？然而他们最终能够舍身成志，视死如归，事情虽然没能成功，也只是保存了他们的志向罢了。